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耶稣的工作啊。我们提过耶稣做了什么事，从圣经上的话来讲，就是他来洗我们，他来救我们，他来赎我们，他来教我们，他来叫我们跟上帝和好。也就是说，如果你从耶稣的文学或者他战绩或者他什么事工来讲呢，好像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事，他没有像李白啊、像莎士比亚做了很多的文学作品或者音乐或艺术。虽然我们也马上要说，这个历史上，尤其在西方，因为耶稣而产生的艺术作品、文学作品，那是多得不得了。不过那不是耶稣自己所做的。耶稣自己做的是什么呢？好，当我们说他把我们洗干净啊等等这些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了解，但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了解哈。神学家喜欢把耶稣的工作分成耶稣顺服、耶稣积极的顺服，或者是耶稣消极的顺服。不管是耶稣积极的顺服，或者是耶稣消极的顺服，就是耶稣代表也代替我们人来完成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而且代表也代替我们来承受因为我们没有做到或者我们犯法上帝给我们的处罚。他积极的做的就是他以一个人的代表和代替来完成了一切上帝的工作，好像一个将军，好像一个公司，好像我们今天在人间也能够了解的，你做完一个工作，你做完一个工程，你按着合约你应该得到什么好的东西，你要得到多少大的奖金，或者是就是这笔交易嘛。那这个约的观念在耶稣的工作里面，我们人失败了，耶稣替我们来完成了。各位记得我们曾经讲过的，因为一个人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了，就是因为亚当的犯罪得罪了上帝，以至于上帝非常公义的刑罚了亚当和亚当的后裔，就是我们在原罪和死亡当中。但上帝爱我们，就因为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上帝的儿子成为人，因为他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都是我们要花很多力气来讲的，我们求神帮助哈。就是我们尤其是有一点责任感的人，常常会觉得这个不大通哈。就是代表和代替这种我们基督教讲最多的观念不大通，就耶稣做的事怎么会跟我在连在一起。好，我们就用几个例子来说一下哈，这种不通，就这耶稣跟我有什么相干嘛？你说这个神明，或者是这个人，或者这个古神，或者是这个舞蹈家，或者是这个什么人，我很喜欢他，因为他跟我有关系，我看他的舞蹈赏心悦目，这个人唱歌让我很高兴，这个人做公司老板的时候 ，Steve Jobs 做 Apple 老板的时候，哦，我觉得我的股票 Apple 的股票很有希望，他所做的跟我的财力有关系，当然也许他做的也跟我的手机啊什么有关系。就是我们在说耶稣2000年前他做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大会去想到说这种关系哈。这种关系呢，我们必须认识耶稣是上帝，耶稣又是人，当他又是上帝又是人的时候，那个就跟我们有关系。好，我们就来说一下哈。今天有一个人犯罪了，做错了，在法院上我们就是一个罪犯，你可以想啊，就是被定验了，他是一个罪犯，他应当被处罚，关起来或者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等等，反正他定验了他有罪。然后那个法官就跟这个罪犯讲，对这跟这个被告讲啊，说你有罪，你该处死，你有罪，你该处死。不过呢，你相不相信我会赦免你？如果那罪犯说我相信，那个法官就说好，你无罪，恕你无罪。各位，我想在人间法庭里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因为这太荒唐了。一个人已经被发现而且审判有罪了，我们台湾是没有陪审团，如果在西方我们就会说陪审团已经说他是 guilty 了，当然有罪， 应该判的时候，法官问这个人说，你有罪，但是如果你相信我会判你无罪，你就无罪，你信不信？各位，第一个我不会信，我相信你也不会信，不会有这种糊涂法官的，这很不公平，很不合理，很难以想象。哎，可是在圣经里讲的好像就是这样，包括在罗马书第四章啊，他说做工的得工价，这不算恩典，你做工得到工钱是正常的嘛，你没有做工，你只相信了称罪人为义的神，你的信就叫你称为义了。好，法官说你信不信，那个罪犯说我信，啊，等到你信了，然后那个法官就说啊，那就恕你无罪吧。各位，这个叫糊涂法官，这叫不对的法官，不义的法官。如果今天在生活里面出现这种，我们一定会说是法官拿了这个被告的钱了，或者他太糊涂了，或者这个被告的爸爸是皇亲国戚，以至于怎么怎么样。平常他有罪，你不能算他无罪。因此我们基督教的一个整个的救恩的基础，或者我们讲的一个核心价值，上帝称我们这些罪人为义，是讲不通的。难怪不信耶稣的人不能接受，这康德是最反对，他觉得我们基督教讲这救恩，我们有罪说我们没罪，这上帝是不对的，就我们没有做什么，单单相信上帝就好了。这不但是在人间没有，甚至在圣经里也没有，或者圣经很反对。圣经里面旧约以赛亚书有一段话是耶和华讲的，说祸哉那些称善为恶，称恶为善，称白为黑，称黑为白，称甜为苦，称苦为甜的人。这种人有祸了。各位，这种人就叫什么？颠倒是非，这可恶嘛。好，我们不能接受，可是圣经为什么这样讲？而我们的教会也是一直这样讲，除了有的时候异端盛行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没有圣灵，我们难以相信，就是我们是罪人，上帝称我们是义人，我们是罪人，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相信上帝，上帝就恕我们无罪。可是很不合理。好，当然我们一定会讲这是合理的，等我们把这几个例子都举完再说它合理在哪里。另外一个例子，今天你去应征一个工作，我们都把它简化的来讲哈，简化的来讲，你去应征工作，那个老板呢，跟你讲话，然后如果你就主动提出说，哎，陈先生，我希望这个工作一个月有50000块，然后下面你又应该会说一句话，我要做什么，一个月有50000块。啊，那你要会这个会那个，你会不会写这种电脑软体程式，你每天上班的时间要多少，等等等等等等，你通通做到了，你有这个能力哈，一个也做到了，一个月五万。各位，你不会碰到一个老板当你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一个月拿五万，你会碰到一个老板跟你说，你信不信我会给你50000，你说我信，然后那老板就马上拿出现款给了你50000。各位，你连一秒钟工作都还没开始做嘞。各位，人间没有这样，我不相信有任何老板会这样，你拿到钱都是你做了事拿钱，你无罪都是你没犯法就无罪，你有犯法说你无罪，这法官有问题。好了，我们再举最后一个例子，跟这个差不多。假如说你今天去修课啊，你修课，你选课，这可能各位有，不管是研究生的或者大学生的，尤其研究生可能多一点。我们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希望成绩好，我们去找这个教授啊，教授，我修你这堂课，我想得 A， 然后你会说我要做什么我可以得 A。那教授可能说，哦，你每次考试要95分，可能教授会跟你讲说，你需要上课不能迟到，不能早退等等啊，反正就是说，你把做学生得 A 的那些标准规矩都做到了，那你可以得 A。你不会碰到一个教授说，你想得 A 啊，你信不信我会给你 A？ 你说我信，教授就立刻抽屉打开，拿出成绩计分表，在你的名字旁边写一个 A， 总成绩是 A， 你还没有上一天课哎，你还没有考一堂试哎，你还没有交一份报告，只因为教授说你信不信我会给你 A， 你就说我信，然后教授就给你 A。这是罗马书第四章特别讲的，我一再引，但是这整个基督教都在讲要信耶稣，要信耶稣，你信他，他就为你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各位，这听起来好好听，如果你有点理智，你会觉得是神话，你有点理智，你甚至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的神话，不公平的神话，不对的神话，哪有这种糊涂教授，一天的功课都还没写，居然就给你 A。 好，各位，我们的确在说我们基督徒，或者说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人，所有的罪人，我们都有罪，我们根据圣经所讲的，根据上帝的律法所讲，事实上根据上帝律法写在人良心中的那个公律，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都有罪嘛，然后我们有罪我们就该死，但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上帝不但说我们不该死，而且给我们永生，不但不说我们是罪人，反而说我们是义人，我们没有做什么功，只是相信上帝，于是上帝就给我们一切的荣华富贵，也就是永生。这太说不过去了吧。各位，我们刚刚讲的例子是对的，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啊，错误就在这里了。我们刚刚讲就是我跟教授，我跟老板，我是犯人，我跟法官，我和法官，我和老板，我和教授中间没有一个中间人。好，我们先用那个做工的事来讲哈。假如说我上班，如果我都是一个好工人的话，我一个月有五万。假如我的确一天班都没上，都没去做工，我的同事帮我做了，假如是我的同事帮我做了，或者是我的朋友帮我做了，他帮我做了，各位，这假定是没有任何的违法了啊。比如说我是一个推销员，推销员可能不大恰当哈，反正就是，或者我在工地里做工，那么我没去上班，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帮我去做工了，他帮我做了，哎，做的都非常好，然后那个老板就发钱给他了，然后他再把这个钱给我了。那这个我想你大概还可以了解，我们都把它简化一点哈，就是我们讲一般的工作，只要你把工作做好了，就是那我一个朋友就帮我做好了，他帮我做好了，他也甘心情愿的去做，他又甘心情愿的把做好的薪水给了我，那这个老板他根本不 care 嘛，反正有人做工了，我就把钱给那个做工的人，那做工的人他要把这钱给别人，那他不管。我们讲一般的情形。好了，那我们也讲，当然下面这个例子就比较不好了哈。啊，假如说我今天上课也好，读书也好，写报告也好，是别人帮我写的，那如果是别人帮我做这些事情，那么老师把这个成绩给了那个人，而那个人又把这个成绩给我，这个我想就跟刚刚做工的不太能够了解了，或者说不太好了。我们通常会说这种情形是冒名顶替了，我到现在也知道有这种情形，这种情形就是有的时候呢，我真的知道有这种情形，就是父母帮小孩子做功课，做了小孩子就把交回去。各位，这个是不道德的，这是不好的。各位，这里不道德不好在哪里呢？就是小孩没做，这个父母做了，那个成绩却归在小孩身上，我们觉得这是不道德的。好，所以基督教说耶稣做了工作，然后耶稣工作的美好的成果归在我们身上，这个用替人打工然后心甘情愿的把钱转过去，这我们有一点了解，但是在学校里面断不可以有人替人写功课，然后那个作业的成绩给了另外一个人，这断不可以发生的。但我们可以了解，就是的确有这种我们说的作弊或者是代替，或者我们一般讲顶替的状况。 那如果用法律来讲，而这是圣经里讲的最多的，耶稣代替我们死和代替我们做工就更不合理了。今天如果有一个富家子弟，他杀了人，他该死，应该把他枪毙了，结果他们买了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了。我想这在中国历史、中外历史上都很多了。有钱人或者是有权的人就可以做这种事。如果到最后那个法官真是像包青天一样，不畏权势判你死刑，但是有的时候仍然在刑场掉包了。这个在法律上就更不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在讲耶稣代替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哦，那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得真弄清楚啊，这公平或不公平。好，在耶稣替我们做的时候啊，在圣经里面或在神学里面喜欢用两个词来形容，一个是耶稣代替我们，一个是代表我们。代替我们呢，英文有的时候用的就是 for 为这个词，他为我们死， He died for our sins， 他为我们死，他 for us， for me， for you， for us， 为你，为我，为大家。那个 for 的意思就是他代替，但是这个字不是只有代替，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叫做代表。当耶稣来为我们做事的时候，当耶稣来为我们做各样一切奇妙的工作，我们刚刚说两方面，消极的顺服，积极的顺服。积极的就是耶稣为我们或者代表我们代替我们来履行上帝一切的命令，包括专心的敬爱上帝、拜上帝、顺服上帝、听上帝的话，包括十诫里面的孝顺父母，包括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然后把这些诫命呢，而且把它更完全的实行了，也就是他不仅是不去伤害别人、不奸淫、不杀人、不偷盗，而且他是帮助别人成全了一切的美好，就是他所做的事情是完成了上帝所要求的一切，而且他不仅是积极的顺服了上帝对他要求一切，而且他也为我们，也就代表我们，代替我们，替我们承受了上帝应当处罚我们这些犯了罪的人。就是这是我们一般来讲耶稣代替我们也代表我们。好，这我又回到康德，其实不讲康德我们一般人也应该有这种尝试吧，就是这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代替和代表。虽然我们大概应该勉强可以接受一个，或者有点相当程度接受一个，就是有人替我上班，有人替我工作，然后他就是很爱我，然后他把这个薪水都给我了，这个只要他工作做得好，老板大概也不太反对。但是代替写功课然后得到博士学位或者得到第一名，或者是代替你被枪毙，这我被枪毙或者代替你坐牢，这个我们就不能接受了。好，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耶稣的工作啊，他替我们做好了一切的事情，我们要想到说这做好的一切事情如何可能到我的身上，以及我做的一切不好的事情如何可能到他身上。我杀了人，他怎么替我来被枪毙呢？我骂了人，他怎么来替我被处罚呢？他做得好怎么归到我，我做得好坏怎么归到他？各位，耶稣对我们做替我们做的只有好，我们所做的只有坏。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都有一些善良的德行、美好，写的功课、做的报告、发明的专利、设立的公司、造桥、开路等等，我都知道。可是我们也强调一点，这我们讲过很多次，你不信耶稣那没办法，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做的，因为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上帝在你们做的。这我们常常讲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如果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是让我们每个人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工作啊，就是这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的工作，基督在我们里面工作。虽然我们仍然努力，虽然我们仍然上进，但我们完全知道这是基督在我里的工作，使我能够努力上进。连不信上帝的人，不管是亚历山大在征服各国，或者是比尔盖茨在设想，这些我们也相信，基督徒相信，因为圣经说的，这是上帝在他里面的工作，这是上帝的智慧能力使他成为大，使他成为君王，使他做各样事。各位，没有一件事不是这样。好，现在我们就讲到说，上帝可以做每件事，让我们能够很丰丰富富的得到。啊，这一点，就是我想基督徒应该多少有一点了解吧。连非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说：“哎呦，今天我能把这件事办完，真是运气好，或者是神明。”那我们基督徒不会说运气，也不会说神明，会说上帝，就你也能懂一点这个意思。总之我们要讲的是，基督徒在讲耶稣为我们成就事情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懒惰不做事，我们完全相信我们需要努力过做事，我们也不是说别人没有功劳，我们也相信别人有功劳，但是这些功劳都是上帝在他们里面工作。但我们现在还是在说一件事情，就是我做的坏事怎么归到耶稣身上，耶稣做的好事怎么归到我的身上。啊，这就是我们一再讲的，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神，所以那个工作的效率可以及到每个人的身上。他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来替我们做，就等于我们自己在做。所以一个信耶稣人请千万注意了，你信耶稣跟耶稣是有很密切关系的，耶稣的一切要跟你连在一起。前人种树，后人凉，别人做的事影响到我们了。前人污染河流，后人不能喝水，前人做的错事影响到我们了。我在这里还是说，别人做的事，你愿意也好，你不愿意也好，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你。如果人做的尚且会影响到你，那我们基督徒相信有位全能的上帝，他做的不仅是影响到我们，而且完全成为我们的代表和代替，那就是很合理了。好，各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朋友，我们强调一件事，从一方面来讲，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圣经这样讲，就是耶稣代替我们做了这些事。我再一次说，代替我们被处死，代替我们受刑罚，代替我们遵行上帝一切的律法，这代替。但是他不是只有代替我们，在那个 for 里面，在为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代表。那代表这个观念呢，就需要稍稍再花一点力气了。各位，代替我们很容易了解哈，我没做功课的时候，我老爸帮我写的，这我懂的是要代替，我完全在这里没份，这是基督徒一定要承认的。今天上帝爱你，给你恩典，给你好处，给你永生，赦免你的罪，都不是你做了什么好事，你一定要常常记得这一点，这都是耶稣做的，不是你做的，他完全代替你做。你说啊，我完全承认，但是非基督徒就会说，这样不公平，这样是不合理的。好，那我们就要也对非基督徒讲一句话了，这是公平合理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他不只是代替我做，代替我做一定是有，特别特别基督徒特别知道一件事，他代替我死，我应该在十字架上死，我应该承受地狱的火，我应该承受上帝的震怒，因为我得罪了上帝。好汉做事好汉当也好，坏汉做事坏汉当也好，总之我是坏，上帝的公平我应该被处罚，这个我们基督徒完全承认。但是就是非基督徒或像康德一样的人就会问下一句话了，那么我们你代替你做这些事情， 如果上帝真是在代替你做这些事情，那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就要说，他不只是代替，他也代表我们在做这些事。好，那我们说一下代表了。各位，我们也稍微要把它理想化一点，这样你能懂哈。我的代表，英文叫 represent， 这是动词。如果是名词，就是 representative， 我的代表，我的民意代表。我们先不要讲立法委员啦、议员啦，我们先不讲这些，我们先讲哈。假如你在一栋大楼里面，假如你今天大楼要开会，你不能去投票，那么大楼说你可以委托人代表你去投票。那这个人去投票，他如果真是代表你的话，在正常的情形，在合理的情形，在一般的情形啊，比如说我们要扩建我们的什么中庭花园啊，大家赞成还是不赞成，这要来投票，每个人一定要到。如果你不到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人代表，而且是全权代表。各位，你的代表去替你投票，那就等于你去投票。因为他如果是你的代表，他投票就不能按他的意思去投票，他必须按你的意思去投票。他代替你做一件事情，虽然你没有去，但他代替你做的事就完全在法律上完全等于你的意思啊。这个如果你能够把这个观念了解的话，你对基督不仅是代替我们，也代表我们，那你就会有一些了解了。什么叫做你有一些了解基督代表我们呢？就是他所做的一切的好事，就法律上的意义来讲，因为他是我的代表，他所做的一切好事归在我身上是理所当然。因为他要代表我，第一个他要代表我，第二个我也请他代表。各位，他代表我，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我请他代表我，就是我相信上帝的恩典，我信了耶稣，耶稣所做的事情就等于是我所做的事，我所做的事就是耶稣所做的事。这个叫做代表。我只用人间一个，各位你一定能了解的，就是你请一个人帮你去在大楼参加会议的时候替你投票，而且你很清楚告诉你，你的意思是赞成，他一定要投赞成票。假如只有两种，赞成或反对，是赞成。但我们在人间也只能举到这样的例子了，其他你不太能说爸爸代表儿子来做功课，你不大能说儿子代表爸爸去被处死，这种我们法律都不能了解。我只是从我们人间比较容易了解的一个观念来了解。那什么观念呢？就是有人可以成为你的全权代表。这不一定是大楼开会了，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样哈。我曾经有过一个经验，就是我在美国要卖掉一辆汽车，这汽车我要卖掉，但是我不在，就有人可以代表我签名。那当然这里还有一些法律的程序。那这里他代表我做的就是，我虽然不在，但他完全的代表我。好，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了，就是说我们再把它扩大一点，就是所谓的民意代表啊、议员呢、他在投票的时候，他在议会讲到讲话的时候，他如果我们知道理想状况，他不能按他自己的意思来表达，他只能表达选民。当然实际上选民这么多，他到底要代表哪一个，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理论来讲，他完全是代表选民，不是他自己。如果我们这样来了解耶稣代表和代替我们死，就完全可以了解，可以合理了。耶稣所做的可以归在我们身上，我们做的可以归在他身上。不过这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讲。我们现在要继续来讲这个很重要的代表和代替的观念。对， 我建议基督徒你也好好想一下，就我应该已经举了够多例子让你觉得很需要去想一下，但是我们也在想到那个我们很了解的，我们很熟悉的，而非基督徒不熟悉的，就是耶稣是上帝，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成为人，他来，因为上帝对人有要求，而人又办不到，所以他一定要道成肉身，他一定要生，从女人怀孕生下来，然后一辈子过一个完全美好的生活。但是这完全美好的生活绝对是一个正常人，除了他没有罪以外，请基督徒不要搞错了，耶稣不是一个仙人和道士啊，耶稣跟你我一样是一样的人啊。我说重一点的话，这个耶稣也有所有的七情六欲，只是耶稣没有罪，这一点我们在讲耶稣的身份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但是我们常常忘记，就你想到耶稣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耶稣想成一个仙人，一个道士，一个功力特高的，在神学上啊，异端，这种异端叫做把耶稣看为第三者，就是他既不是神也不是人，他是介于神和人中间的一种功力法术很高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大能的天使啊，或者是他是就是修炼成功成了多伟大的，各位这两个都是错误的。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跟你我一样，他会感冒，他会生病，他有不知道的事，他会咳嗽，他要问，他是从母亲的肚子里生下来的，除了他没有罪，他跟你我一模一样，而且到最后跟你我一样都会死。他跟你我不一样，就是他没有罪，他的人性，他的肉身跟你我一模一样。我必须强调，我们已经一再强调，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为了那种假敬虔或者错误的敬虔，觉得有耶稣的肉身可能不是真的，他剪下的指甲可能我要藏起来，把它当作圣物崇拜，而他剪下的头发这是上帝，所以我要拜那个头发。我们今天不要再去举这些例子，但你需要记得，耶稣跟你我一样，除了没有罪以外，所有的都一样。感冒伤风，他会饿会渴，他需要加被子，他会冷会热，就是跟你我一样，这一点你要肯定。如果你不肯定这一点，耶稣就不能成为我们的代表和代替，就他像孙悟空一样嘛，这个他上刀山下油锅，他根本不痛不痒嘛，他死在十字架也没什么了不起，他这一辈子从在母腹中到死了，甚至到复活了升天了，如果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各位，耶稣道成肉身之前没有人性的，那个是没有永远的人性的，他是在道成肉身取了人性，取了肉身，然后到他道成肉身死了复活升天以后，那个肉身那个人性是永远在他身上的，所以他的工作一直继续在做的。如果他没有这个肉身，他的死，他的道成肉身就一点也不稀奇了，他就是一个神嘛，他没有痛，他没有难过，那圣经上很多他的那个痛苦难过无知也都是假的了，那他在代替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代表我们做这些事情，就不是代替也不是代表，就他自己在做。你说他为我们流血，他是神，他根本没血了，他流什么血？他为我们受苦，他是神，他根本不会痛，他为我们受什么痛？所以耶稣如果不是人，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就以他无比的神力来做的话，那没有救赎的价值。他必须真的是，因为是人犯罪了，他真的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完全人的身份，跟我们一样，除了没有罪以外，来做这一切，那才有价值，那个才对我们有价值。他必须是人，但如果他只是一个人，那又大有问题了，他做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就是很伟大，到最后就死掉了。所以耶稣不是只是一个人，他必须是完全的神，他所做的这一切才能够有无限的价值，可以延到历世历代，可以延伸，可以直接达到历世历代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信他的人身上。你不信他，他就不是你的代表。各位，请你去帮我投票， 我不相信你会照我意思投，你怎么要请他做你的代表嘞？你请他做你投票，你不信他，那他做的有什么用呢？他投票，他投了啊，我照你意思投，你不相信，那是什么意思嘞？所以我们人虽然完全是一个罪人，完全该死，但是耶稣的工作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关键就在你信他，这一信他就是你的代表，也是你的代替了。那么他是你的代表，是那个这代表，如果我们再一次说，是一个全权代表，法律上的代表。这我们还是说在人间不太能找到更完全的例子，因为这是神跟上帝的事，人间是人和人的事，或人和物的事，不太能理解。我们用类比来了解，我已经举了这么多例子，我继续再讲一些吧。好像你说今天一个人，我今天在美国，我今天在海关，我被美国海关骂了，然后把我的护照丢在地上了，然后很看不起我。各位，从一个角度，假如说我没有做错，他就是种族歧视的话，从一个角度来讲，我可能可以告他，告他不只是侮辱我个人，你侮辱了一个台湾人，就等于侮辱台湾政府，你勉强可以了解。又譬如说嘛，你出去，你在美国街上呸吐一口痰，人家会说，哎呦，这是哪里人啊？这是台湾来的，台湾人，我们就丢了台湾的脸，这你懂吧？我们做什么多多少少有点代表性，但这个代表性有限。可是如果这是一个大使，那个代表性就很大了，他是全权大使就更大了。有的时候在谈判的时候，他是全权大使，那么他的地位可能就等于是总统或全国国民了。但是有的时候连全权大使也不够大，有的时候要总统亲自去，那个代表性就最大了。所有的代表他有他的层次，不一定是人间都没有完全的。一个国民多多少少代表了一个国家，代表了其他的人。一个大使外交官代表的就更多，一个总统代表可能就最多了，就是越高层次代表越高。耶稣是上帝，所以他的代表有完美的层次。你如果相信他的话，他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就算在你的身上了。你所得罪上帝的一切事情，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替你死，他就成为了一个代表。所以请各位基督徒也注意这件事，我们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死啊，这有一段过程的。你可以说从他道成肉身，其实他就开始替我们受苦了。所以消极的顺服和积极的顺服不太能够把它分得那么细。不过好，我们就说有这两种啊。耶稣在从母腹中开始就积极的代替，也代表我们遵守上帝一切的命令，顺服上帝一切的带领，以至于他是一个完美的做成了一切的工作。又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做那么完美就无限的美好，就让上帝非常高兴。这个做好了一切工作，他就大大的赏了耶稣。当他大大赏了耶稣，把一切权柄给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上帝给他的赏分给了这些信他的人。因为他是我们的代替，又是我们的代表，所以他要把这些给我们就很合理了。这是积极的顺服。消极的顺服就是他没有做的错事，他代替我们来承受。好，这里跟我们前面所问的可能有个同样的问题。耶稣是一个完全无辜没有错的人，然后最后被上帝击打，而且把所有的震怒发在他身上。各位，这公平吗？各位基督徒，这公平吗？我们天天传讲的福音，耶稣为我的罪死了啊，我们很感谢上帝，我不必死了，而且我有天堂的福了哦，你很感谢上帝，很好很好，这是对的，这是应该的。但你也再想想看，以义的代替不义的，这公平吗？耶稣是一个义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他来代替我们死，这公平吗？各位，今天在人间我们已经讲过好多代表和代替的例子，我就再举一个吧。今天一个江洋大盗要被杀死， 假如他妈妈很好，假如他弟弟很好，假如他哥哥很好，假如他家有人要代替，我们能接受吗？我们不能接受。他的哥哥、他的弟弟、他的妈妈越好来代替儿子或者兄弟死，我们越不能接受，因为坏人应该就被处罚，好人就不应该被处罚。好了，现在耶稣来代我们死，为我们死，耶稣为我们受刑罚。那为我们做这一切事，我们刚刚已经举了这么多例子，是用代表的观念，你可以接受。也就是说，你被上帝称为义，你成为上帝的儿子，因为你信他。上帝没有不义，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确真的做了，你的代表做的就是你做了。这功课是我做的，我得 A 是很应该的，我应该得 A。 你说没有得 A， 因为耶稣是我的代表，所以他代替我做了，他也代表我做，我得 A 是应该的。我们再说用法律的全权代表，你勉强可以了解，人间没有这个例子，你想到耶稣是上帝，你就能了解了。好，现在另外一个困难的，那上帝处罚一个义人，甚至是正义的上帝来代替我们，这合理吗？啊，一个穷凶恶极该被枪毙的，然后他有个哥哥或弟弟是非常好的人，他来代替，我们能接受吗？绝对不能接受。他愿意，我们也不能接受。好，那怎么办？哈，这是各位基督徒你需要知道，非基督徒当然你也一样需要知道，就是上帝没有不公平，上帝一切的代表代替是公平的。就我们这样讲啊，耶稣从道成肉身开始就开始代表代替我们，但是比较具体的代替也代表我们受苦受难受处罚，甚至被上帝处死，死得那么悲惨，上帝的震怒加在他身上，像以赛亚书53章一样，耶和华将我们的罪孽归在我们身上。还有圣经很多地方讲到说，神的震怒在神的羔羊身上，那里都有一个神学上说的有一个阶段是特别强烈的，大概就是耶稣从科西马尼园受苦开始。一般传统讲有个受难记那个电影啊，在马太受难曲这个巴哈写的，还有约翰受难曲也，大概马太受难曲就讲耶稣在科西马尼园开始有那个受难，那个受难就叫 passion。Passion 这里不是情欲的意思， Passion 就是极大的痛。耶稣不是罪人，耶稣是上帝，耶稣是完美的，但在科西马尼园他就开始，之前也有了，但是比较说具体的是科西马尼园开始受替我们受痛苦，像一个罪人一样。然后到十字架的时候，他更是代替也代表我们罪人受痛苦。好，我讲到这里你都说啊，你没回答我的问题，一个好人替我们受苦，这是不公平的。各位请你注意，受难记那个电影我没有看过，很多基督徒看了很感动，但那受难记那个电影有个基本的我不敢说错误了，他拍的应该都是很合事实的，但有一个误导，而这误导正是圣经希望避免的。就是你在看圣经的时候，你看耶稣从科西马尼园，特别是在十字架，包括受难记里面那种耶稣被打得血肉模糊啊，那个鞭子打得他那个血肉横飞啊，然后他在走往哥哥他那路上的那个痛苦啊艰难啊，然后最后死在十字架上痛啊，那个钉的这痛啊，受难记可能描述还不到万分之一，但比我们一般想的已经很强烈了。可是你看圣经的记载，圣经刻意把这些淡化掉，圣经没讲这些，圣经没有讲什么一鞭子打下去血肉模糊，钉子钉在他里面好痛，圣经都没有讲这些，圣经只有讲比拉多鞭打他，根本不讲鞭打多痛，不像那个电影描述那么多，也像有些不像有些牧师讲的那么煽情那么多，固然是有，可是圣经刻意不描写这些，钉十字架也刻意不讲他的痛，就是就在那里把他钉十字架，几乎没有讲他很痛苦。为什么？因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的痛苦。其实我们说严格一点，不应该只说在十字架上，从科西马尼园就开始，我们说的再严格一点，从他在母腹中就开始，他的逃难，他的一生被人羞辱，他的又饥又饿又渴等等，通通都包括他在为我们受苦受难。但是我们就特别讲在十字架那一段的受苦受难吧。在那一段的受苦受难里面，你也记得耶稣到最后倒数第二句了，他喊出一句，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里耶稣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真的被上帝离弃了。而圣经一直叫我们不要去看那些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肉体和精神的苦，重点就在这里了。那个不是最苦的事，各位，有很多江洋大盗，很多仁人志士，很多革命先烈受更多的苦和虐待，也没有叫出那么多痛苦。如果你要用那个来讲耶稣，耶稣没什么伟大。各位，耶稣受的最大的苦就是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成为罪人，这才是公平的。他真的成为罪人，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马丁路德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你可以说他是全世界所有的强奸犯、杀人犯等等罪人的集合。各位，你不要忘记这一点。虽然这是我们更难接受的，但是耶稣不仅是神，耶稣不仅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耶稣也在某个真实的意义上认同你我是一个完全的罪人，这样他对我们的代表和代替就是完全的，没有任何不公平。但这想起来就不可思议，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让他的儿子成为罪，他真的是成为了罪恶而死在罪恶当中，他是我们完全的代表和代替，我们应当敬拜他，感谢他，赞美他。谢谢。